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问日本，是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后首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普京在移民前曾经访问过意大利，但是那次访问仅是出席国际博览会。普京两个月前曾经准备访问法国，克里姆林宫也想借此针对俄罗斯能够突破西方孤立大力宣传一番，但法国领导人当时拒绝会晤普京，除非双方能够讨论叙利亚问题。陷入尴尬的克里姆林宫只好宣布搁置普京访问法国的计划。在西方大国领导人回避接待普京的背景下，普京访问日本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西方外交的一次重要突破。二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与日本尚未签署和平条约，两国关系也面临领土纠纷的困扰。正如事前许多分析预测的那样，普京这次访问日本在这两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俄罗斯与日本继续拉近关系，而中国因素是俄日走近的主要推动力。分析人士说，对日本来讲，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目前已经比解决领土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日本期望在他与中国的对抗中，俄罗斯能够保持中立，俄罗斯也恰好看准了这一点，对此加以利用。俄罗斯前驻日本大使庞诺夫说，安倍是日本政坛中目前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的领导人，普京访日使俄日接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在苏联解体20多年的俄罗斯对华外交中极其罕见，也显示在中日对抗中俄罗斯并不太保持中立。不过他认为，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俄罗斯也向亚美尼亚提供先进武器，比如向亚美尼亚提供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是俄罗斯还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冲突中保持中间立场。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更加密切同中国的关系，期望中国的资金和投资能够取代西方，甚至在中国的协助下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但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仍然很少，俄罗斯的许多期望现在开始落空。俄罗斯目前面向日本，期望能够依靠与日本加强关系来弥补同中国合作的不足。俄罗斯安全防务专家鲁金认为，莫斯科不想自身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而是期望在中日韩等亚太国家之间周旋，让日本等国进入远东，形成与中国相竞争的局面。鲁金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2013年开始增多，2014年达到高峰，而在这之后大幅下降。日本目前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比中国略少。他认为，同日本拉近关系不但能够提升日本投资人对俄罗斯的好感，在如何对待俄罗斯问题上分裂西方国家，同时更能达到平衡中国，避免俄罗斯外交过于导向和依赖中国的地步。普京访日之前，俄罗斯特别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认为的北方四岛上加强军力，部署了更先进的防空和反舰导弹。这一举动显示俄罗斯不想在争议领土问题上对日本让步的决心。俄罗斯过去一度曾反对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任何一岛，但俄罗斯的立场最近松动。外长拉夫罗夫几个月前表示，在俄日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俄罗斯准备同日本讨论转交北方四岛的色丹和赤武群岛的问题。苏联与日本1956年签署的联合宣言中，苏联当时曾想向日本归还这两个岛屿，但普京总统多次强调，日本应该更多地来俄罗斯投资，加强两国的经济往来，为解决领土问题营造气氛。鲁金认为，俄罗斯在领土纠纷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立场。俄罗斯仅在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和泽佐群岛两地增强军力，这为俄罗斯未来归还其余的两岛以及 与日本合作和讨价还价打开了窗口。鲁金说，中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投资时，俄罗斯担心并设立各种限制，但俄罗斯对待日本的投资却较为放心，并没有像针对中国那样的限制。俄罗斯甚至希望利用主要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而兴建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未来也向日本供应天然气。分析人士说，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社会并不把日本看成是威胁。学者马卡尔金说，中国一直想参与罗斯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并在公司的董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俄罗斯最近出售罗斯石油公司19%的股权交易时与中国无缘。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俄罗斯与中国不断举行各种联合军演，日本不愿意看到俄中日益密切的合作可能针对日本。他说，俄日双方现在都感兴趣提升双边的关系。基斯塔诺夫说，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曾经访问过南千岛群岛，引起日本的愤怒，这使俄日关系当时大大向后倒退。前副外长库纳哲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会要求提高美日同盟中日本方面的贡献，日本可能会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和增强军力，而在这一新形势之下，通过与日本拉近关系可避免日本增强军力的举动主要针对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